那杂含经的内容如果是我们不要去就是注意一些文字文字的字义，或者是对应巴利经的不同的话，那也许读杂含经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的就是你就是当故事这样看不过，因为我们在这个星期五的课因为我们的这个课本来就是导读班嘛，所以我们是有基础的有基础的这一些学员呢来上这个杂含经，所以它的内容呢就跟一般只有纯粹把它当成是故事来看待的态度会不太一样。其实任何的经论都是如此的，因为我最近跟一些法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有谈到一个问题那有一些学员呢，他比较喜欢就是了解一个整体或者是运用或者是怎么在生活上运用，他对于文字的这一些要求呢就没有那么高因为他觉得说我师傅，我这把年纪不需要那么深入了我大概了解，然后可以用就好。但是另外又有一些学员呢，又反映说，如果是只有讲一个大意或者是一些可以运用的内容，我有能力我自己在家就可以看啦，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讲课的人大家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其实我们面对不同的众生或者是学员的要求呢，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做得到十全十美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都能够兼顾所以有一些老师呢会问大家，这种方式大家能不能接受，对不对就是希望又不要那么艰涩，然后又要能够运用，然后又要能够修行所以这种气理气机的说法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尽量的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呢，让大家学习这一些杂含经的这一些故事呢，然后又能够深入到很深刻的法义。好，那我们就尽量那今天我们会看到一部经，就是下一部经第二部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经禅陀经。它是在我们谈缘起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涉及到很深的内容，然后也会有一些不是那么深的内容那因为杂含经本身它有一些经在我们诸大论典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空三昧也是在我们杂含经，三解脱门也是在我们杂含经所以其实很多经在杂含经呢有一些经特别特别受到论师们的重视，就代表它是一个非常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如果遇到的话呢，就要详细的讲那速度我会放慢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经，我们是上到课本是40页我们的书是40页那我们现在是看大正藏第几经？OK，好，大家现在会看261经那叫做富柔那经，有没有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经那这一经呢是就是尊者阿难尊者阿难呢是他在居檀弥果达米这个地方呢，就是跟比丘们的一个开示所以这部经看起来它是阿难说的阿难说的。好，我们来看第二行阿难呢就告诉比丘们说尊者富柔那，那富柔那是一般我们知道的名称对不对？ 但是他后面那一串名字呢，其实就是他的完整的整个名称啊、哦，弥多罗尼子。那其实他如果意义的话，就是满池子，就是我们的般若经呢，就翻译为满池子般若经。那富柔那呢，是我们一般知道是十大弟子之一嘛，所以呢，他在我们的阿罗汉里面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位阿罗汉啊。那阿难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富柔那尊者啊，年少的时候很年少呢就出家，就是很年轻就出家，啊，经常呢能够说深奥的法啊。然后他跟阿难开示过说，生法即是我，非不生。啊，这个生的法啊，即我们凡夫呢是在这种生的法当中记着有一个我，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产生烦恼。啊，非不生，就是非不生，就是排除说它不是生的法，而让我执产生。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对于五蕴有生的法的认知啊，所以我们就会产生烦恼。那下一行呢，有提到说色生，生是我，非不生，有看到吗？色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就是五蕴，五蕴生，所以就产生啊一个认知，认为说啊这个五蕴是我的啊，就是执着五蕴的意思。那这个生呢，在巴利文就是取着的意思，在巴利文是取着的意思，所以我有在黑板上有写嘛，看到吗？啊，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乌巴达雅在巴利，在补充讲义那边我有列出来的，它的巴利文对应字呢就是乌巴达雅。乌巴达雅就是执着的意思啊，取着的意思。那在巴利文呢，它直接翻成取啊，或者是取着。那我们中译的杂含经呢，翻译为生啊，生。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大意先看完，我们再看补充资料啊。那因为我们对于五蕴有这一种升起了这种执着啊，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我的。那经文呢，第二段呢，就举了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手拿着这个镜子啊，或者是净水镜，这个净水镜有可能也是啊，就是干净的这种水啊，当镜子来用嘛。古代可能因为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钱可以有那些啊铜做的镜子啊，或者是玻璃做的镜子，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用干净的水来当镜子啊，可能古代就是有这样嘛哈。那所以呢，他自见面生哈，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啊啊样子，那升起这样的啊这个视觉呢啊，非不生，就是自己能够看得到自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的概念存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在看镜子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这个就是我啊，不是别人，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我啊。所以呢，这个富罗那呢就跟阿难说啊，色生，那在这个生法当中记着于我啊，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这个是经文比较重要的关键的文句啊，到这里为止。那下面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前面的经文是一样的，有没有？啊，大家有看到吗？云和阿难，色是常还是无常？阿难说无常，有没有？那接着呢，就跟我们前面的经文一样了，啊，所以大家看下面的经文，课本41页。我们的书本啊，41啊，书本41页啊。那又问说，无常是苦吗？是不是苦啊？是苦。然后无常苦是变异法吗？是的。那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当中呢，啊，可以认知说，没有一个我，异我跟相在。所以你看，我们前面有了基础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经文呢，你就可以速度可以放很快了，有没有？ 那他接着第三段呢，就提到色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等等，有没有？五蕴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个我们前面也读过。那如果能够了解这样无常、苦、无我啊，然后能够正知这种啊内外一切呢都是无我的话呢，那就能够获得如实知啊。如实知什么呢？啊，就能够知道啊，一切都是五蕴啊。我们修行人都是要厌离欲灭尽的。那如果能够做得到这样的出世正见，就是能够获得解脱之见啊。再来我们看41页最后一段啊，这边就是稍微跟其他的经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最后一段的第二行，阿难说，诸比丘当知比尊者，这个比尊者是指谁呢？富罗那啊，富罗那尊者与我有大饶益，就是这个富罗那尊者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从比尊者所闻法以，我听闻他所开示的法之后呢，我获得什么呢？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就是正出果，正出果。如果按照这一部经来看的话，是阿难是因为富罗那跟他开示，所以他正出果的。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啊，我从事以来常以此法为示众说啊，所以阿难呢经常啊在僧团里面呢都用这个道理啊，上面的所讲的这种道理呢跟在家出家说啊说法，或者是比丘比丘尼啊，那这个不是外道呢所可以说的道理。那这个是经文大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啊，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是在21页的最下面，有找到吗？啊，21页最下面哈。那我有一个刮胡六261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261经，大正藏261经，找到吗？有哈 ，OK。那我们来看经文大意哈。阿难述说自己因为听闻富罗那的说法而得法眼净，异于五蕴而有我慢，见五蕴是无常苦变异无我，不异我不相在，那就能够获得厌离欲的这一种出世正见，乃至得到解脱之见啊，就是证阿罗汉果。那这边就是要给大家说明，就是色声啊，杂含经翻译为色声，声是我非不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声呢，在相应部啊 ，S 就是相应部哈、啊，它就是乌巴达雅这个语词，乌巴达雅啊。那我们来看22页哈、啊，就有中文的翻译啊，相应部有中文的翻译啊。第一行。道友阿难，因为取着我才升起啊，这个是我啊才会升起，这种我的概念才会升起，就是我们因为对五蕴有取着为我，所以我们这个我的概念才会升起。那非不取，就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取着而升起的啊。所以呢，从巴利经的大意来看的话，也是跟我们杂含经一样的，我们对于五蕴升起了我的概念，或者取着为我的概念，我们才有种种我的一种形容词出现啊。那再来第三行呢，圈圈这个地方有提到说，乌巴达雅在巴利文呢、啊，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哈、啊，基因法师，他说乌巴达雅呢有三个中文意思，一个是取着，一个是所生，一个是依于。那我有写在黑板上哈，这三种，那就是根据这里的。他说汉译的杂含翻译为生啊，色的生啊，色的生，所以呢，这个生是我啊，就是才会升起我的这种概念。那这个基因法师呢，他的注解里面有提到说，有可能我们杂含经是采取所生的意思。所生，那所生是什么呢？就是色 色法所生，就是四大集所造色，四大集所造色啊。这个是乌巴达雅第一个含义啊，不，第二个意思嘛哈，所生。那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呢，乌巴达雅就是一指的意思，一指就是我们看下面圈圈哈。色四分的解释呢，就提到说有四种我见为一指，一指这一种我见，所以我会产生我慢。通常呢，我们凡夫啊，会有慢心呢，会有傲慢心，都是因为依于我见，所以才会产生我慢的啊，就是有我见生见，我们才会产生我慢。如果没有我见生见呢，这个我慢慢慢的它就会消除啊。那这一种我慢呢，就有分成啊，下面有四种我见产生我慢哈、啊。这种下面是四个是我见来的，第一个是分别我见啊，就诸外道所起的，这是外道的邪见啊。第二呢，具生我见，具生我见呢就是。甚至于连动物都有的，就是沙迦耶见。具生我见一般讲就是沙迦耶见，就是连动物都有的啊，就是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啊。第三呢，就是缘自依止我见，缘自己为依止而生起的我见啊，依个别内身所起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观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而生起我见、啊、第四种我见呢，就依源于他，源于外在的而生起我见，于他身所起，就是比如说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儿子，所以这个是源于外在的，源于外在的因缘而生起我见，所以这四种我见呢，就是为依止而产生我慢，所以巴利不是巴利，就是瑜伽师地论认为呢，这个啊杂含经这个生啊啊，有可能对应的就是依于或者是依止啊，依止依我见为依止而生起啊我慢，所以大家看黑板哈，我有列出来嘛哈，看到吗？啊，杂含就是用所生或者用取着也可以。我们对于色有所取着、啊、才会有我的概念产生，那相应部呢也是用取着，那瑜伽师地论是用依止、啊、依止、啊、由我见为依止，就会产生我慢，或者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比你的庄严，我的身体我的身心比你的这个更殊胜、啊、等等，那这些就是依于的含义，乌巴达雅有依于的意思啊，所以这一部经的重点呢，主要就是这个乌巴达雅这个字啊，就是如果我们对于五蕴啊五蕴有所取着，我们就会依于这个五蕴呢、啊、而生起种种的错误的我见啊，或者是我慢我爱就会产生啊。不过这一种啊我见。或者是执着五蕴为我的这一种沙迦耶见呢，在我们修行上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断除的，对不对？啊，要怎么断除呢？我问大家，要怎么断除呢？哈，怎么断除？观什么？如果按照这部经就是无常苦无我啦这部经的答案就是无常苦无我，所以 你没有发现吗？从我们前面的经一直读到现在，无常苦无我就是最好的答案啊，每一个问题你都用这个就对了、啊、考试就至少都及格，你知道吗？这三个无常苦无我你记起来啊，你看我们以前读书就是这样嘛，你把那个 formula 啊程式背起来都有基本分但是实际上要怎么去观察这个，是就看我们自己的学习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无常苦无我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formula 一个程式的话，我们就要从这里要多着力， 因为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来的啊，无常苦无我啊。那我们陆续的经呢啊，会有看到一些啊，我们慢慢会越来越深刻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那下一部经呢就比较深的啦啊，比较深的一部经。不过故事其实不深的，故事不深，但是它有几句话呢是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而且它有谈到缘起三法印啊。好，我们来看课本的42页，大正藏262经，有找到吗？啊，禅陀经，禅陀呢在巴利文是禅那啊，禅那，如果是梵文就是禅达啊，禅达啊。在我们的角注一啊，角注一它是用 channel 有没有啊？其实它原本的字是 channa， 就是后面那个 o 呢是 a 的意思，是 o， o 是一个应该它是有一个也是阳性名词啊哈，那它也有可能是，应该它原来的字是 a， 原来的字是 a 啊 ，channa 啊，巴利文是 channa， 禅陀。那这一部经的故事我们先来大略的看一下哈。好，第一行呢有提到说，那有众多上座比丘，有很多这些长老比丘啊，上座就是指出家很久的上座啊，长老比丘住在波罗奈国仙人住处，仙人住处就是那些修行人的住的地方了。啊，他是印度都称为仙人，就好像我们啊中国啊早期都称为修仙道啊，呵呵，有一点是这样了哈。那是住在这个鹿野苑的地方。那这时呢是佛涅槃后不久，所以呢这一部经是佛涅槃后才出现的，才讲解的哦。这一部经不是佛陀在世哦，是佛陀涅槃后啊。那长老禅陀呢，就是早上托钵起时，时已，你看哦，他这里的标点哦是时已，环色衣钵，对不对？其实呢，你看下一页啊，43页的第三段，时禅陀过此夜已，有看到吗？第二行你看时已还，还它是放在前面的。时已还，然后色举握具。如果按照导师的汇编呢，这个还、哦、是放在前面的，逗点的前面。他的意思是说，吃完了回来，然后才收整衣钵。那个色受的色呢，就是收齐、收整齐、啊、清洗干净、啊、这个衣钵，然后再来洗脚。啊、再来拿钥匙，那从一个森林到一个森林，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处处呢去询问比丘们说，请长老比丘啊为我说法，让我能够知法见法、当知法知法观。如果按照第一段我们看回42页，第一段的情节来看的话，佛陀入灭后禅陀就是车尼啊，佛陀的车夫还没有得法眼镜，还没有，就是他还是凡夫。如果按照 这里的故事情节来看的话、啊、佛陀涅槃之后呢，这个车夫呢，车尼呢，禅陀还没有证出果。那第二段呢就有提到说，这时候呢啊，诸比丘呢就跟禅陀说啊，五蕴无常啊，一切行无常，就是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三法印，对不对？那说了之后呢，禅陀就跟大家说啊，我已经知道啦，这些道理我都知道。那禅陀呢，最后一行有提到说，但是呢，我不喜欢听到。什么呢？诸行空寂不可得，爱敬离欲涅槃。我不喜欢听到呢，就是我们修行啊，到最后呢是证得这个涅槃空寂。 啊，因为他就是有一种不理解，所以他就不喜欢听到这个，啊，不喜欢听到这个道理。那我们来看43页，啊，43页的第一行。那这当中呢，云何由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见？这当中有一个我，那所以才会说如是知如是见是名见法啊。因为在禅陀他自己不太理解的情况下呢，他就产生这样的疑惑啊。那说了一遍两遍三遍啊，就是他跟这些长老比丘们这样说啊。那第二段呢，有提到说禅陀啊，那自己就自言自语说啊，在僧团里面，谁有能力为我说法，让我得到 见法呢？能够证出果呢？哦，他想了想了，他说：“尊者阿难可以，因为他照顾世尊很久啊。哦，他应该是有恰当的法给我开示，让我证得出果啊，见法知法啊。”那第三段呢，这里就有提到说啊，禅陀呢想了之后呢，那就住了一个晚上呢，然后第二天他就托钵乞食一样的动作呢，他就走到阿难住的地方去跟阿难问候啊，问讯。然后接下去呢，啊，禅陀呢就跟尊者阿难说，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去询问上座比丘啊，然后上座比丘跟我说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回答他，那下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跟前面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用看了，因为它是陈述之前的经历嘛。所以我们看44页哈，44页，我们的书本44页哈。那第一行、第二行也是这样，就是禅陀叙述的。他说，他跟阿难尊者说啊，我就是问了上座比丘之后我还困扰，所以我就想到呢来找你，你应该可以给我说法，让我得证出果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哈。尊者阿难呢就跟禅陀说啊，善哉禅陀，我心我意，就是我的心很欢喜，我的心很欢喜，我很庆幸呢你呀，啊，能够呢在这个修梵行人的面前啊，无所复藏破虚伪的这一种刺啊。因为我们啊，因为禅陀他很诚实，就是他自己问了这些长老比丘之后他还不懂，甚至于他很不喜欢听到一切空涅槃的这个道理，他很如实的全部禀报阿难。阿难就说，哦，你能够在一个修行人的面前，啊，这样的如实，这样的诚实，啊，你就破除了这一种虚伪的，啊，这一种不好的观念。那这样的话呢，你听法就能够，啊，入心。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得到，哦，在所有的阿含经很多都是如此的。我们前面不是有看过很多经文说他自己啊，就是不如理思维啊，或者是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那其他的比丘呢去跟佛陀禀报之后呢，把他招过来啊，他也很承认自己的这一些错误。这个其实在僧团里面或者我们在学法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师长啊，我们对善知识呢要很如实，要很诚实。比如说我们来亲近师父或者亲近任何一个善知识，如果我们本身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的话，那通常我们呢就很难学得到这个善知识的这个长处啊，它的优点啊，因为我们已经被很多这些虚伪的名闻利养等等盖住，我们就没有办法坦诚的啊跟善知识相处。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在道场里面学习应该也是要保持这样真诚的心态，对不对？我如果不懂的话我就是说不懂啊，如果我懂的话我就说懂，这样啊，不要自己呢不懂装懂啊。 那觉得自己很有修行，那这样就是自己有很多烦恼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要有这样的坦诚啊。所以你看接着呢，阿难就说，禅陀，愚痴凡夫所不能理解的主要就是三法印，五蕴无常啊，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涅槃寂静。所以凡夫是很难理解的。那你现在呢，已经有堪受深妙法的这一种基础了，所以你好好的专注的听我要给你讲解，因为你已经无所复藏了啊，所以我就给你讲解啊。那禅陀就做这样的思维啊，我现在非常的欢喜，我有甚妙心啊，我有殊胜的这种清净的心，很浩耀，很精进。那我现在能够堪受甚妙法，所以你看在阿含经呢，它几乎每一部经呢，在这里没有了哈，我们在后面的经呢，它会有几种情况，就类似这种经文，就是，通常呢，我们佛陀在开示端正法之后呢，佛陀就是我们听法的人升起好要欢喜心，佛陀才会跟他讲四圣谛法，就出世间法。如果我们世间善法基础没有打好的话，佛陀是不说出世间法的。所以他一定要有这种欢喜的心，你跟他说他才能够相应嘛。啊，如果他没有欢喜心，你跟他说一直很像那个小 baby、哦、他已经吃饱了，你一直喂那个奶粉，他就怎么样，从这里一直吐出来，有没有一样的道理的啊。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种饥渴啊，那种求法的心，那这个法就很难入心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你不用出门你就可以听到很多非常好善知识的课程，对不对？网络上就可以听。这种方便呢，有好也有不好。好就是你可能可以避开很多危险的区域，就少感染啊，少确诊啊，有没有？不好的话就是我们会闭门造车，就是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该学的我都很精进的学了啊，好像自己也是很不错了啊，那就会有一种错觉啊。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师父呢，口才不是那么好的，我们就会有这种傲慢心出现。所以呢，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当中，如果没有从这些经文呢看到这一些啊基础的话，我们略过，只有看法义，你就会少了很多应该有的基础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学了很久啊，在佛法里面学了很久，但是也不见得他有怎么样的成长，就是因为他缺了这一些维他命，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成长啊。我们现在讲维他命嘛哈，OK， 我们来看下一段哈。这时候呢，阿难呢就跟禅陀说啊，我亲自呢从佛陀那里听闻过啊，就是佛陀教导摩诃迦旃言的一部经啊，说到了世人颠倒一与二边若有若无，就是世间人的颠倒见呢都是落入两边的，有边或者是无边。这一部经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一本书里面也有的，就是323页323，我再补充讲义也有列出来给大家。如果你要看书的话，就是323，有找到吗？323啊，323，大正藏第几经？301经啊，323。那它就叫迦旃言经，有吗？啊，你自己标注一下啦哈。但是我们不用这样左看右看啊，我们待会补充讲义就有了，补充讲义我有列出来给大家啊，因为我怕我们的这些老人家找不到哦，所以我就要把它列在补充讲义、啊、好，我们来回来44页哈、啊、 世间人啊，取着境界啊，取诸境界，心变寂浊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境界啊有所取着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黏在那个地方。那迦瞻言：若不取不受啊，不受不取，不住不寂于我，此苦生时生，灭时灭。就是佛陀跟迦瞻言说啊，世间人会有所寂浊于我呢，就是对境界懒浊。那如果修行人能够呢，对于境界呢不受不取啊，就不取着的话，也不黏住的话，就不会有我的寂浊。那你如实的了知苦的产生，苦的灭去啊，苦的产生，苦生时生，灭时灭，就是如实了知苦的生跟苦的灭。其实这个苦的生跟苦的灭，就是下面所要看到的世间集跟世间灭来的。世间集跟世间灭啊，我们往下看哈。迦瞻言：于此不疑惑，不由于他而能自知。就是如果你能够对于苦的生跟苦的灭都没有疑惑的话啊，能够自己证知，不需要靠别人来印证，你可以自己证知，那这个就是你已经有出世间证件。出世间证件就是佛陀所说的出世间证件。为什么呢？迦瞻言：如实正观世间集，就不会生起世间无见。那如果能够正观世间灭，那就不会生起世间的有见。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世间有，世间人颠倒，只有执无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知道啊，世间集是因缘而集起，你就不会落入无见啊。直到因缘消灭啊，就世间灭，你不会产生有见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大意讲完，我再来补充这个这一句经文，因为这句经文是很深的 啊。好，再来，迦瞻言：如来离于二边啊，圣者啊能够离于两边说中道。那两边说中道，中道是什么呢？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我们的十二缘起之的集起。所以你看啊，忧悲恼苦集有没有？这个忧悲恼苦集在哪里？有找到吗？第几页？45页第一行，有看到吗？哎，你把那个集圈起来，就是世间集啊。所以如实正观世间集者，这个世间集哈，不是说我们山河大地，这个世间就是有情世间，就是十二因缘的集起。那45页第一行：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无明灭，所以行灭，乃至忧悲恼苦灭。所以你把那个灭圈起来，这个就是世间灭。45页第二行有找到吗？好，45页的第二行啊，那集跟灭，这个其实就是世间集跟世间灭。所以我们读经文哈，你要去看它的关键字。你不要被这个十二缘起之模糊掉你的焦点，因为十二缘起它是有集起跟灭去的两个关键字，那它对应的就是世间集跟世间灭。你这样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它就是在注解世间集跟世间灭。好，我们先看最后一段经文啊。那听完这个世间集跟世间灭之后呢，这个缘起的有跟无之后呢，啊，缘起的集跟灭之后呢，啊，因为知道集跟灭就可以离开有无二边嘛，那所以呢，阿难说完这个法之后呢，阐陀就远离尘垢得法眼镜，证出果了，啊，所以阐陀是因为阿难说法而得法眼镜的，阿难是因为富柔那说法而得法眼镜的。哎，你看多妙哈，嗯。那接着呢，这个阐陀比丘呢，看见法之后呢，你看哦，他的形容词是什么呢？ 见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啊，就是孤疑啊，哈，疑惑不由于他。这个不由于他的意思就是，他证悟之后呢，他是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的，他自己就知道他自己证悟，不由于他啊。于大师教法得无所谓，对于佛的教法得无所谓。这个得无所谓啊，于法，于佛的教法得无所谓，是什么东西对什么法无畏呢？啊，我们众生凡夫啊，愚痴凡夫对什么法会有怖畏？因为证出果才没有怖畏，对不对？那凡夫倒过来看着，凡夫对佛的一些教法，他是会有恐怖心的，会有怖畏。要证出果之后才不会有怖畏。那你们觉得是哪一种法？无常苦无我，不错啊，学到了，真聪明啊你们。我们还是要有经，要有那个文字的证据啊。当然这个答案也不是不对啦哈。我们来看73页啊，书本的73啊。73页的最后一行找到吗？啊，你看这里哦，愚痴凡夫无闻众生不畏无我无我所，看到吗？其实我们凡夫是很害怕这个无我无我所的，非常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付出那么多，你说一切都是无我，那在你是讲什么啊？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无我或者是涅槃呢，其实对凡夫来说是不畏的。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我见呢，对这个是抗拒的，对这个道理是抗拒的。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努力的用功听课写笔记啊，但是呢听完之后呢，师父跟大家说，你们这一些都还是有我见的修行，你会觉得哇，这个师父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在学习那么用功，你还说带着我见在修行，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这个我啊，它是不容易被这个一般的这些概念啊，能够慢慢的淡化的。它一定要透过我们身心的这一种缘起的观察，这个我执才能够慢慢的消化。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我还是很强烈的。有一些人呢比较聪明一点，他会把那个我呢隐藏到你不感觉他有我的，哎，他很付出啦哈，在道场里面很付出啊，很帮忙啊哈，但是呢他其实也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啊，那这个其实都是我嘛，有我。所以你说无我的话呢，众生最害怕。有一个最明显的典故啊，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梁武 是那个达摩祖师跟那个是梁武帝吗？啊，梁武帝说，我度了很多僧人啊，很多寺庙，有没有功德？没有。哇，他就抓狂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众生不畏无我，以为说我自己付出的一切呢，就好像因为无我，所以一切都看不到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无我，我们才能够累积功德。如果有我的话，这个我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你就是永远就是那个鬼样，你不会改变的，因为我是不变异嘛，对不对？永恒不变嘛。所以既然是无我的话，它才可以把烦恼变成智慧，才可以有转变的可能。所以其实无我才是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可能啊。那我们来看接下去的经文啊，45页。那这时候呢，阐陀啊就非常的恭敬合掌啊，跟尊者阿难说啊，真因如是，就是因为这样啊，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识的教授教戒说法， 我现在从阿难闻到、听闻到这样的缘起法之后呢，啊，我对于这个一切空啊，啊，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灭尽涅槃，心乐正住解脱，看到吗？他本来是很害怕、不喜欢听闻的哦。阿难用缘起解释之后呢，他非常的好要能够安住在这些道理当中，不复转还，不再退心了，不复见我为见正法。这句话在阿含经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证得出果之后，他不再有这个我执了，不再见我，不复见我为见正法，就是只有法。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在阿含经里面，不复见我为见正法。这时候呢，阿难呢就跟禅陀说啊，你已经得到大善力啊，于甚深佛法得胜慧眼啊。这时候呢，两个这个修行人啊，就辗转随喜，从坐而起，各还本处啊。你看证得出果之后呢，这两个圣者啊，他们就各自回去自己的房间，没有说啊，我们去 happy 一下，去放松一下啊。你看我们凡夫跟圣者是差很远，你看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自己懂得的道理我跟你分享，你也证得深道，那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各自回房间用功，就是这样。你看多么平常，圣者的生活也是跟我们所了知的就是那么平常啊。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修行人啊，搞很多花样，搞到呢就是你也不知道正法是什么了。嗯，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了，阿含经其实它是很淳朴的经。那接下来 这一行呢就是色诵，有找到吗？苏柔那三种是在第几页开始？苏柔那经大家找一下，苏柔那三十啊，二十八，对了，大正藏第几经？三十经，苏罗那有三部，对不对？对啦，就是这样算啊，所以大家自己学习算哈。那我们现在是，我看一下，苏罗那三种，无名亦有三，无名也是三部经，是吗？
是。
OK， 无间等一部，灭一部。富罗那一部，产陀一部，所以就是色诵就是这样算啊。嗯，色诵呢，有时候它不一定全部都是十经，有时候十一经，有时候五经而已，有没有啊？大家不要那么在意，因为它比较 majority 啊，就是大部分是十经啊，但是不是没有例外的，也有例外啊。好，那这个就是经文大意，我们来看补充讲义。我们先看一点点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是二十二页，找到没有？二十二页，刮胡二六二经啊。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大意，回顾一下这个整部经的大意哈。禅陀虽然知道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即灭，但是不喜欢听到一切行空不可得。在阿难尊者为他演说著名的迦旃延经之后呢，他就得到法眼经。迦旃延经的关键的经文就是如实正观世间寂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者，则不生世间有见。啊，这个是这一部迦旃延经的关键的经文。待会呢，我们就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跟应顺导师的解释，非常精彩啊，非常非常精彩。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再继续。